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9年10月20号，问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那今天是礼拜天，每逢在主日，我们会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来参加主日聚会，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歌颂主。那除了在教会的聚会之外，我们也会透过广播节目一起来聆听主道。我很感谢，也特别的感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每逢周末我都会借着这样的方式来陪伴大家，我们一起来聆听主道。当然大家也积极的与我分享听节目的心得、带导事项以及一些疑问或者建议。昨天呢，我也跟大家说了，在新的一期节目播出调整过程当中呢，聆听主道节目将会暂停播出。也就是说，在10月底10月27号开始，我们就会启用新的节目时间表。所以呢，聆听主道节目最后一期会10月26号与大家见面。那今天是倒数第二期节目。我昨天也跟大家说了，虽然聆听主道节目暂停播出，但是我们整个电台还会有非常多的、非常好的、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大家。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群体适应每个人需要，所以你依然可以找到非常喜欢的、适合你的节目继续来听。那我自己呢，也会继续的参与其他节目的主持，叫做岁月正好，我跟另外两位同工，我们一起来主持这个关怀老人的节目。所以你依然是可以透过短信以及电邮与我联系的。所以今天呢，是倒数第二期的播出，我挑选了一期节目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要听的是由滕敬辉牧师所分享的属灵的境界。那这是节选自他的系列讲座凌晨高度的经历，这是我听了之后觉得非常棒的，所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个讲座属灵的境界。我请你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滕敬辉牧师的分享。
当兄弟祷告仰望主的时候，当兄弟为了讲题要祷告仰望主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我想到一个基督徒最宝贵的一件事，我想到一个基督徒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是灵性逐渐的提高，就是灵性逐渐的提高，继续的有一个追求的心智，继续有个追求的心智，向着恩典的高处追求，向着恩典的高处来到追求。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但以理，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但以理，在他大概90岁的时候，在他大概90岁的时候，仍然将他住的地方的窗子打开，因而将他住的地方窗户打开，面向圣城耶路撒冷，面向圣城耶路撒冷，一日三次祷告，一日三次祷告，像树上一样，像树上一样。年纪虽然大了，年纪虽然大了，但是心灵的追求、恳切、负担的程度仍然不改。但是你心灵里面的追求很切，负担仍然不改。求神赐给我们这样追求的心智，求神赐给我们这样追求的心智。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就逐渐到了灵性的高处，就逐渐到了灵性的高处。那么我们要问，那么我们要问，灵性的高处是怎么样的情形呢？那灵性高处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这是每天晚上我们要在圣经里面领受的。你在每天晚上我们在圣经里面要领受的。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山，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山，其中有14座山是特别的，其中有14座山是特别的，因为在这些山头上曾经发生很特别的事，那么在你的山头上面曾经发生很特别的事，这些事好像一幅一幅的图画，你的心好像一幅一幅的图画，把凌晨高处的景况向我们表达出来，把凌晨高深的景况和我们表达出来。我们要在这十天的晚上领受这14座山上所发生的事情的灵训。我们在你的十个晚上把你14座山的灵性的工具逐一的发表出来。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西乃山，今天晚上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西乃山，我们不是要看西乃山下百姓的经历，我们不是看西乃山下百姓的经历，乃是看西乃山上摩西的经历，那是看西乃山上摩西的经历。当摩西上山的时候，我们在上山的时候，他进入一种新的境界，他进入到一种新的境界。当摩西到了西乃山上的时候，当摩西到了西乃山上的时候，他进入一种很特别的境界，他进入到一种很特别的境界，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属天的境界。我们可以这个就叫做属天的境界。在属天的境界里面的生活有几个特点，在属天境界里面的生活有几个的特点。第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有天庭，就是属天的庭性，有天品，是品行的品，属天的品性。第二，第二有天道，有天道，属天的正道，属天的正道。第三，第三有天乐，有天乐，属天的喜乐，属天的喜乐。第四，第四有天荣，有天命，属天的荣耀，属天的荣耀。第五，第五有天势，有天色，属天的样式，属天的样式。第六，第六天才，天才，属天的才能，属天的才能，或者说总结了恩赐，属天的恩赐。第七，第七天启，天开属天的团契，属天的群体。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七方面属天的境界的表现来思想和领受，跟你们说，我们把你七样属天的表现给我们大家来的享受。第一，第一属天的品性，属天的本性，其中最要紧的，最终最有感的，就是圣洁，就是圣洁。请大家再翻回刚才主席所读的，请大家再翻回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出埃及记24章，出埃及记的24章第9节、第9节和第10节，还有第10节。这74位以色列人的领袖，你74位以色列人的领袖都上了西乃山，都上了西乃山。他们在山上看见什么？他们在山上看见什么呢？看见以色列的神，看见以色列的神，他的脚下，他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如同天色明净。神的所在，神的所作，好像蓝宝石，好似蓝宝石，就是天的颜色，在天的颜色，天的颜色就是圣洁的意义，天的颜色是圣洁的意义，属天的品性。所以天的本行最显著的是圣洁，最显著的是圣洁。神在哪里？神在过去，哪里就有圣洁。过去就有圣洁，在利未记里面，在利未记里面有一个副歌，有个副歌是常常出现， 在那牺牲出现的。如果利未记是一首诗歌的话，如果你没给他一首诗歌的话，这个诗歌里面有一个副歌，一首诗歌里面有个副歌是多次重复的讲，是多次重复的讲。每讲一段神的律例以后，每讲一段神的律例之后，跟着就说，根据就话，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我是圣洁的。一次、两次、多次的出现，一次、两次、多次的质疑，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与神有关的一切也是圣洁的，所以与神有关的一切也是圣洁的。神也要他的百姓成为圣洁的百姓，神也要他的百姓成为圣洁的百姓。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蓝宝石和碧玉是同样的象征的意义，蓝宝石一定有个同样纯净的意思，都是象征属天的颜色，
都是纯净的属天的颜色，
也都是象征圣洁，
也都是纯净圣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在今天这一个黄色的时代里面，
在今天这个黄色的时代里面，
所有属神的人，
所有属神的人
必须学这个功课，
必须要学这个功课，
必须追求圣洁，
必须要追求圣洁。
所有属主的人，
所有属主的人
要从这个淫乱的时代里面分别出来，
在这个淫乱的世道里面要分别出来，
让父神的圣洁充满在我们的心中，
让父神的圣洁充满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常常唱这个属灵的副歌，
让我们牺牲一切那个属灵的副歌。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也要圣洁，
所以我们也要圣洁。
圣洁的基督徒，
圣洁的基督徒，
圣洁的基督徒的家庭，
圣洁基督徒的家庭，
圣洁的基督的教会，
圣洁的基督的教会，
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成圣的力量，
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成圣的力量。
第二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谦道，
谦道。
摩西上了西奈山的时候，
摩西上了西奈山的时候，
耶和华就向他讲话，
耶和华就向他讲话，
神的话就是天道，
神的话叫天道，
是从上面来的声音，
还从上面来的声音，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很确定的，
很确定的，
带着权柄，
带着权柄，
带着能力，
带着能力的，
进到摩西的耳中，
进到摩西的耳中，
进到他的心中，
也进到他的心中，
要透过他，
要透过他
传达给所有的以色列人，
传达到所有的以色列人。
所以西奈山上，
所以西奈山上
是个充满了天道的境界，
充满了天道的境界。
天道有四个特点，
天道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知识和行动配合在一起，
知识与行动配合在一起，
不是单有知识，
不单只有知识，
也有行动，
也有行动，
不是单有行动，
不单有行动，
也有真理的知识，
也有真理的知识，
知识行动配合在一起，
知识行动配合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所看见的天道的特点的第一个，
一个在我们的出埃及记里面看见天道的特点一样。
当神向摩西讲话的时候，
当神和摩西讲话的时候，
圣经有两种的方式来表达，
圣经用两种的方式来表达。
第一，
第一，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第二，
第一，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这两样的说法意义不同，
你人总的讲法意义不同。
小玉
小玉
只要他知道，
他要他知道
是神的心意的传达，
是神心意的传达，
让他透过小玉的话认识神的心意，
让他透过小玉的话认识到神的心意。
吩咐，
吩咐
是命令，
是命令，
他的目的是要产生行动，
他的目的是要产生行动。
神吩咐摩西，
神吩咐摩西，
只要摩西顺服，
还有摩西的顺服，
顺服的行动是必须的，
顺服的行动是必须的。
我们举两节圣经做例子，
我们举两节圣经来做例子。
31章第1节，
31章第1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再看30章34节，
再看30章34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这里看见晓谕，
所以神来给晓谕与吩咐
基本的意义是一样，
基本的意义是一样的，
但是期间有很重要的分别。
当然其中有很重要的分别，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是这两样合起来，
而这两样合配了。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知道渐渐得到更多的属灵的知识，
渐渐得到更多的属灵的知识。
但是同时，
当然同时，
我们绝对不要忽略，
我们绝对不忽略，
神要我们遵循他的道，
神要我们遵行他的道。
在神学里面，
在神学里面
有一个理论，
有个理论
是特别关于主的道的，
还特别关于主的道的。
这个理论很有意义，
这个理论很有意义，
有一个特别的名词，
有个特别的名词
叫做相遇论。
叫做相遇论，
用英文来讲，
用英文来讲
就是 encounter，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当神的话临到一个人的时候，
当神的话临到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就透过神的话和神相面对，
一个人就透过神的话与神面对，
立刻在他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反应，
在他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反应，
产生一种效果，
产生一种好果，
产生一种改变，
产生一种果体，
产生一种行动，
产生一种行动。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这个人和过去不同了，
那个人就与过去不同了。
神的话，
神的话
有这个特别的作用，
有这个特别的作用。
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说，
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讲，
耶和华的话绝不突然反悔，
耶和华的话绝不突然反悔，
好像雨一样，
好像雨一样，
好像雪一样，
好像雪一样，
雨雪降落的时候，
降落的时候，
立刻使地面有生命的生发，
那拍起的地面有生命的生发，
种子拔出来，
种子拔出来，
植物长出来，
植物长出来，
生命的活动，
生命的活动
就彰显了，
就证明了。
雨的作用快一点，
雨的作用快一点，
雪的作用慢一点，
雪的作用慢一点，
但是或快或慢，
或快或慢，
或明显或隐藏，
或者明显或者隐藏，
都是有功效，
都是有功效的，
绝不突然反悔，
绝不突然反悔。
这是天道的第一个特点，
你在天道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在神的话里面，
在神的话语里面，
一方面讲到天道，同时讲到人道，
一方面讲到天道，同时也讲到人道，
天道人道配合起来，
天道人道是配合起来，
好像在十条街里面，
好像在十条街里面，
头五条是关于神的，
是关于神的，
对不起，头四条是关于
神的，是关于神的，
头六条是关于人的，
头六条是关于人的，
关于神的在先，
关于神的是在先，
是基础，
是基础，
关于人的在后，
关于人的在后，
建立在神道的基础上，
建立在神道的基础上，
神道或者说天道是基础，
神道或者天道在基础，
人道是基础上的建造物，
人道是基础上的建造物，
这两样合在一起，
两样合在一起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感谢主，
感谢主，
神的话很全备，
神的话很全备，
教导我们如何的对神，
教导我们如何的对神，
也教导我们如何的对人，
也教导我们如何的对人，
如何的做天父的好儿女，
如何做天父的好儿女，
如何的做人， 如何的做人，做一个真正明白圣经正道的人，一个你真正明白圣经正道的人，他一定做一个很好的人，他一定会做一个很好的人，待人接物，他多人接物一定蛮有好的表现，一定会有好的表现。他是个义人，所以一个义人也是个虔诚人，也是一个虔诚人。虔诚是对神，虔诚是对神，义人是对人，义人是对人，对神对人，对神对义人都有好的表现，都有好的表现。第三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耶和华的话是公义和慈爱配合在一起的。耶和华的话是公义与慈爱配合在一起的。在神的律法里面，在神的律法里面表现了清楚的公义的律例，表现得很清楚公义的律例，神的审判的法则，
神审判的法则
很确定，从来不会含含糊糊，从我都会含含糊糊。耶和华的律法确定，耶和华的律法确定，神按照他的话来执行公义的审判，
神按照他的话来执行公义的审判。
但是同时，
大爱同心，
我们在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律法里面，
我们在这个给这个律法里面
看见了慈爱，
还给你有慈爱，
令人敬仰的慈爱，
令人敬仰的慈爱。
我们看两个例子，
我们来两个例子。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
第五节，
第五节，
二十三章第五节，
二十三章第五节，
十一节，
十一节。
在这里我们看见，
很喜欢的台阶。
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仇人，
如果有个人有个仇人，
有一天，
有一天
他的仇人的驴被重担压倒，
那个仇人的驴被那个重担压倒了。
当他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
当他看见那个情形的时候，
他不可以假装看不见而走开，
他不可以呢假装看不见走开的，
他要过去帮助。
可以过去帮助，
虽然是仇敌，
虽然是仇敌，
但是要向仇敌显出爱心，
但是要向仇敌显出爱心。
第十一节，
十一节
告诉我们，
话俾我哋听，
所有的以色列人，
所有的以色列人，
在他们的天地里面，
在这个田地里面，
年年耕种，
年年耕种，
但是到了第七年。
但是到了第七年
不可以耕种，
不可以耕种，
要把这一年的出产都给穷人，
要把一年的出产都给个穷人。
爱心，
爱心。
再举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
利未记十九章，
利未记十九章，
这也是在神的律法里面，
这个也都在神的律法里面。
十九章十八节，
十九章第十八节，
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这四个字好像应该是在新约里面才有。
你四个字好像应该在新约里面才有，
但是事实上，在西奈山上耶和华给摩西的律法里面已经有。
但是事实上，在西奈山上耶和华给个摩西的律法已经有。
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
刚才那一节就是上一节，是对本国人的态度。
光从国际还对本国人的态度。
刚才的第二节，
光从的第一节
是对外国人的态度，
还对外国人的态度。
对两种的人，
对两种的人
都说爱他如己，
都话爱他如己。
你看这个心胸是何等的广阔，
你睇下呢个心胸嘅何等的广阔，
已经超越了国际的界限，
已经超越咗国际嘅界限。
神的话，
神的话
有公义，
有公义，
也有慈爱，
也有慈爱，
两样都彰显出来，
两样都彰显出来，
配合在一起，
配合在一起，
就是有情有理的律法，
就是有情有理的律法，
既合情又合理，
既合情又合理，
何等的完美，
何等的完美。
第四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
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的命令，
要以色列人来遵守，
要以色列人来遵守。
遵守的时候，
遵守的时候，
神要他们以感恩的心为动机，
神要他们以感恩的心为动机。
我们再翻回出埃及记二十章， 我们再翻翻出埃及记二十章，在这章里面提到十条诫，而且这里面提到十条诫。我们看十条诫是从哪里开始？我们看十条诫从第十开始，有人说是从第三节开始，有人说是从第三节开始，因为第三节是第一节。那么第三节来第一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但是当然有一次我在九龙一间礼拜堂讲道的时候，而且我在九龙一间礼拜堂讲道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我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等候讲道的时间来到就上台，等候讲道时间来到新的上台，我发现讲台后面的墙上有十条诫，我发现讲台处好像呢有十条诫。从哪里开始写呢？从边度开始写呢？从第二节开始，还从第一节开始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曾经救了你，我曾经叫你把你从为奴的被捆绑受压制的地方救出来，把你从为奴被捆绑受压制的地方，领出来。我在那看的时候，我还是去看的时候，突然领悟到一件事，不然我领悟到一件事，我过去从来没有注意到，我过去从来没有注意到的。我领悟到什么？我领悟到什么呢？正确的讲起来，正确的讲起来，十条诫是从第二节开始，十条诫是从第一节开始的。十条诫的第一句，十条诫的第一句，将耶和华的救恩，是讲到耶和华的救恩，恩典慈爱领导以色列人，由恩典慈爱临到以色列人，因此所以神的百姓应该遵守神的话，神的百姓应该遵守神的话。当他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当他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是以感恩为出发点，是以感恩来做出发点。感恩是动机，感恩是动机。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对慈爱的天父，对于慈爱的天父，对恩惠的主，对于恩惠的主，对保惠是圣灵，对保惠是圣灵，我们从感恩的心里面发出来真正的顺服，我们从感恩的心里面发出真正的顺服。这是天道的四个特点，你在天道四个特点，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迦南地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预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是预表。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是预表在基督里的生活，老来与嘛，记得是预表基督里面的生活，在基督里的那个境界，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境界，基督里的境界就是属天的境界，在基督里面的境界就是属天的境界。因为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说，以弗所书已经的六节话，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说，你知道吧，是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个天上也可以翻作属天的境界，那个天上也可以翻作属天的境界。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与他一同在属天的境界里面生活，然后与他一同在属天的境界里面生活。是迦南地，所以迦南地是预表属天的境界，它预表着属天的境界。在迦南地里面有一个特点，在迦南地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充满了神的话，在周期充满了神的话。在生命记第六章，在生命记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很多希望我们听，当时摩西向以色列人诉说又诉说，都是摩西和以色列人熟悉到熟悉，生命就是重述命令，真理在重述命令，讲了又讲，讲了又讲，重复的讲，重复的讲，好让以色列人清楚的知道，好让以色列人清楚记得，确实的记住，合适的规矩，
摩西说什么？
摩西讲乜嘢？
他说：“以色列人呐、
啊，我以色列人呐、啊，
当你们将来进了迦南地的时候，
当你们进了这牛迦南地的
时候，你们千万要记得这件事。
你们千万要记得这件事。
什么事？
乜嘢事？
神命记的六章，
神命记的六章，
第六节到第九节，
第六节到第九节，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说要记住的，
你个一个我的每个人都记住的，
这是属天的生活的一个重点，
你个属天生活的一个重点，
第六节到第九节，
第六节到第九节，
神命记的六章，
神命记第六章，
第六节到第九节，
第六节到第九节，
这里提到神的话在心上，
你哩提到神的话在心上，
又在额上，
又在呢？额上
又在手上，
又在手上，
又在家的房门上，
又在家的房门上，
又在城的城门上，
又在城的城门上，
心上、
心上、
手上、
手上、
额上、
额上、
家门上、
家门上、
城门上、
城门上，
这代表五个生活的中心，
代表五个生活的中心。
第一。第一，我们的心和思想，
我们的心思想，
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来，
一生的果效都由心里面发出来，
所以这是个中心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个中心的地方，
我们要让耶和华的话充满在这里，
我们要让耶和华的话充满在你心
手上，
手上
代表我们的手所做的，
代表我们的手所做的，
代表我们的行为，
代表我们的行为，
这是人生动作的中心，
在我们的人生动作和中心，
在这个中心里面，
在这个中心的里面，
要充满神的话，
要充满神的话，
额上、
额上，
你看见一个人看得最清楚的，最先看见的就是他的额。
你睇这个人，睇得最清楚、最先见到的，就系佢嘅额，
所以在额上。就表示是这个人的最明显的表现，
那是代表那个人最明显的表现。
神的话是我们人生的表现的
真正，神的话是我们人生表现的重点。
家门上，
家门上，
家庭生活的中心，
家庭生活的中心，
整个的家庭，
整个的家庭
以神的话为中心，
以神的话为中心，
家庭里充满了神的话，
家庭里面充满了神的话，
城门上，
城门上，
它代表我们社会生活的中心，
还代表我们社会生活的中心，
在这个中心里面也充满了神的话，
在那个中心里面也充满了神的话，
这是属天的境界的情况，
你的属天境属天生活境界的情况，
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
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
约书亚做他们的领袖，
约书亚做他们的领导，
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
做约书亚的带领之下，
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
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
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
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
将24块大石头摆下，
将24块的大石头摆下。
12块在一处地方，另12块在另一处的地方，
12块在一处地方，另外12块在另外一处地方，
上面刻了什么？
上面刻了什么？
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
也就是神的话，
也可以神的话，
在巴路山上，
在巴路山上，
约书亚把神的律法刻在那里，很大的字刻在那里，
那么神的吩咐也需要将那个话刻在上面，好大的字刻在上面，
所以以色列人常常看见神的话，
许多以色列人时常看见神的话，
那个山是最令人注目的地方，
那个山是令人最注目的地方，
他们一从那里走过就看见神的话，
他们一从那里走过就看见神的话。
后来约书亚临死的时候，
在约书亚临死的时候，
在他老年的时候，
在老年的时候，
他到了施剑的地方，
他到了施剑的地方，
在那有一棵大的橡树，
那个是有棵大的橡树，
他在橡树下面，
他在橡树下面
立了一块大的石头，
那一块大的石头
把耶和华的话刻在上面，
把耶和华的话刻在上面，
他对以色列人说，
他对以色列人说，
这是见证，
一个是见证，
这是在你们和神之间的见证；
一个是你们与神之间的见证，
是在整个的迦南地，
所以在整个的迦南地，
充满了神的话，
充满了神的话，
在属天的境界里面，
在属天的境界里面，
充满了神的话，
充满了神的话。
神的话是我们一切的一切的准则，
神的话是我们一切一切的准则。
第三，天乐，
天乐，
属天的快乐，
属天的快乐。
我们再翻回24章，
我们翻回24章，
出埃及记24章，
出埃及记24章，
11节，
这
74位以色列人的领袖，
你74位的以色列人的领袖，
上了西奈山以后，
上了西奈山以后，
他们到了神的面前。
我们都有神的命令，
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感受如何，
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感受如何。
我们这里看见一句话觉得很出奇，
我们看见这个话觉得很出奇，
他们又吃又喝，
他们又吃又喝。
哎，我读到这里真是觉得奇怪，
我读到你是真的觉得奇怪。
我心里想，
我心里想，
他们到了西奈山上，
他们到了西奈山上，
面对耶和华，
面对耶和华，
他们应该敬拜才对，
我们应该敬拜才对，
应该匍匐在地战战兢兢才对，
应该匍匐在地战战兢兢才对。
但是这里神的话这样说，
你是神的话怎样讲，
这些人在耶和华的面前又吃又喝，
你的人在耶和华的面前又吃又喝，
蒙神悦纳，
蒙神悦纳，
吃喝代表快乐，
吃喝代表快乐。
他们享受神的同在，
他们享受着神的同在，
享受神的面光，
享受神的面光，
快乐，
快乐，
属天的喜乐，
属天的喜乐。
当我读到罗马书14章17节的时候，
当我读到罗马书14章17节的时候，
在那里保罗说，
这个是保罗吧，
神的国。
神的国
在于公义，
在乎公义，
和平，
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并圣灵中的喜乐。
这三样，
第三样
就是神的国的要素，
在神国里面的要素。
第一，
公义，
公义。
第二，
和平，
和平。
第三，
喜乐，
喜乐。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神的国度里面，
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喜乐。
这个是属天的喜乐，
也可以属天的喜乐。
如果天国有公义，
如果天国有公义，
有圣洁，
有圣洁，
但是没有喜乐，
如果没喜乐，
恐怕我心里不一定十分相去。
恐怕我心里面不是十分要想去了，
虽然很想去，但是怕怕地，
虽然很想去怕怕地，
没有喜乐的地方，
没喜乐的地方，
是很枯干的地方，
是很枯干的地方，
心灵紧张的地方，
心灵紧张的地方，
谁能受得起，
谁能受得起呢？
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很紧张，
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很紧张，
永远是严肃的，
永远是严肃的，
没有歌唱，
没高潮，
没有喜乐，
没喜乐，
没有笑容，
没笑容，
心灵没有释放，
心灵没释放。
我想谁也受不了，
我相信谁也受不了。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他是爱的父，
和爱的父，
在他的面前，
在他的面前
有圣洁公义，
有圣洁公义，
又有喜乐和平，
又有喜乐和平。
我们到这样的地方，
我们到这样的地方，
是享受永远的福乐，
还享受永远的福乐。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他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家乡是 home sweet home，
他为我们预备个永远的家乡，
甜美的家，
甜美的家。
今天早上我在这里听到，
今天早晨我是听到，
听到张慕凯博士说，
听到张慕凯博士讲，
他说从前在欧美这个歌《甜美的家》这首歌现在已经被破坏，
他从前这首歌在欧美很盛行，就是《甜蜜的家》，但是现在已经被破坏了，
现在已经不真实了，
现在已经不真实了。
在欧美，
在欧美
有很多破碎的家，这是实在的情形，
这是实在的情形。
我们在神的家中，
我们在神的家中得到他永远的恩典和福乐，我们得到的永远的恩典和福乐。天父是一位喜乐的神，天父是一位喜乐的神。世人说，
世人嘛，
我要去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我要去到我最喜乐的神，
而且也可以翻作我要到我的喜乐之神那里去，
又可以翻译做呢，我要到最喜乐的神，
而且是喜乐之神，
喜乐之神。
我们的神是喜乐之神，
我们的神是喜乐之神。
有一个基督徒，
有个基督徒，
他讲一句话，
他讲一句话，
我起初听见的时候，
我起初听见的时候，
觉得他有点不大境界，
觉得他有点不大境界。
但是后来慢慢我多一点体会，
后来我慢慢多一点的体会，
我就好像有同感，
我好像有点同感。
他说，
对吧？
神是幽默的神，
这神是幽默的神。
我恐怕你们听的也觉得好像恐怕有问题吧。
我看看你们的听众恐怕都有问题了，
你们会感觉这个里面恐怕有毛病吧。
你们会感觉到这个里面恐怕有毛病了。
我原来就是这样感觉，
我原来都有这个感觉，
但是慢慢慢慢，
但是慢慢慢慢，
我觉得神给人幽默感是很大的恩赐。
神给个人有幽默感是很大的恩赐，
纯洁的幽默，
圣洁的幽默，
高尚的幽默，
高贡献的幽默，
是喜乐的泉源之一，
是喜乐的泉源之一。
幽默感的人一来，
幽默感的人一来
我们都很高兴，
我们都很高兴
大家的笑容都出来，
大家的笑容出来了，
大家都欣赏，
大家都欣赏，
就表示这个共鸣是创造者给我们的，是不是？
表示这个共鸣是创造者给我们的。
你的笑容从哪里来？
你的笑容必须来呢？
神给你的，
是神给了你的。
你为什么会笑？
为什么你会笑？
而且你笑的时候那么好看，
而且你笑得那么好看，
从哪里来？
从必须来，
喜乐的神给你的，
是喜乐的神给了你。
有时候我看见长颈鹿，
有次我睇见长颈鹿，
颈咁长，
嗰条颈咁长，
我心里想，哎呀，创造的主啊，真是有点幽默。
我想下咧，创造嘅主真系有啲幽默。
我有一次看见这个企鹅，
有次我睇见企鹅，
大家想想它什么神迹？
而且大家想下佢呢只企鹅点样神气法？
我们一想就笑。
我哋一想就会笑噶啦。
我们听见鹦鹉在那儿学人讲话，
我哋睇见啲鹦鹉学人讲话。
有一次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
有一次我到一个朋友家里，
一开门，
里面嘎嘎嘎嘎嘎在笑，
佢嘅
嘎嘎嘎嘎去笑。
就什么事？我的朋友这么高兴啊？
我点解我朋友咁高兴呢？
声音是朋友的声音咯，
声音系朋友嘅声音啊。
后来才知道是他的鹦鹉在学他笑，
后来心里知道他鹦鹉学他笑，
这也是创造主给他的本能啊。
这个创造主给他的本能，
所以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
所以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
我们里面的喜乐，
我们里面的喜乐，
如果经过了主的话的过滤，
如果经过主的话的过滤，
经过了圣灵的消毒，
经过了圣灵的消毒，
成了高尚的纯洁的幽默喜乐歌唱，
就会成为高尚的幽默喜乐歌唱。
我们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喜乐的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喜乐的人，
这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一件事，
这个符合到神心意的一件事。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第四，
第四，
天荣，天属天的荣耀，
天荣属天的荣耀。
请看二十四章，
请看二十四章
十五节到十七节，
十五节到十七节。
耶和华的荣耀在西奈山那里停住，
耶和华的荣耀在西奈山那里停住，
神荣耀的云彩盖住西奈山七天，
神的荣耀的云彩在西奈山遮盖七天。
然后耶和华呼召摩西 到更高的山峰上去。
然后又呼召摩西到更高的山峰上面去。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云彩代表耶和华的荣耀，
云彩也代表耶和华的荣耀，
而且是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荣耀，
而且耶和华与他百姓同在的荣耀。
在属天的境界里面，
在属天的境界里面，
有神的荣耀彰显，
有神的荣耀彰显，
因为有神的同在，
因为有神的同在。
有一次我听一个传道人讲到，
有一次我听一个传道人讲到，
他说全部圣经里面，
他说全部圣经里面，
他认为最宝贵的几个字，
他认为最宝贵几个字，
就是神的同在，
就是神的同在。
他说
哥哥，
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的帐幕在人间，
看啊
看啊，
神与人同在，
神与人同在，
那就是最后的结果，
活活在最后的结
果，最后的光景，
最后的光景。
那个时候神的荣耀亲自充满他的百姓中间，
活活在神的荣耀亲自充满的百姓的中间，
高树林的高景里面，
树林的高阶里面，
多享受神的同在，
多享受的神的同在。
第六、第五、
第五，
天是天的属天的样式，
天是属天的样式。
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四十节，
四十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谨慎，
你要谨慎，
要小心，
要小心，
绝对不可以忽略，
绝对不可以忽略，
绝对不可以随便，
绝对不可以随便。
你无论做什么物件，
你无论做任何物件，
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都要记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天属天的样式，
属地的样式，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都要按照这个法则，
都要按照这个法则，
神所指定的，
神所指定的。
我们知道这些样式都有预表的意义在里面，
我们知道你这个样式都有预表的意义在里面，
后来应验在耶稣的身上，
后来应验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基督就是属天的样式，
耶稣基督就属天的样式。
在约翰福音里面，
在约翰福音里面，
主介绍他自己说，
主介绍他自己话，
那在地又在天的人子，
在地又在天的人子，
在地仍然在天，
在地不过仍然在天，
他又在地又在天，
他在又在地又在天，
他同时在地在天，
他同时在地又在天，
在他的里面天地合在一起，
在他的里面天地合在一起。
感谢主，
感谢主，
天上的样式在地上彰显，
天上的样式在地上彰显。
耶稣基督到世上来，
耶稣基督到世上来，
他将父的荣耀给我们看，
而这父的荣耀给过我们看。
没有人见过神，
没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就进入属天的境界，
要进入到属天的境界。
所以保罗的神学就是四个字，
所以保罗的神学就是四个字，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我们与基督同复活，
又在基督里承受天上一切的福气，
又在基督里承受在天上一切的福气，
由于基督一同在属天的境界里面，
由于基督一同在属天的境界里面，
我们在基督里别有天地，
我们在基督里别有天地。
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充满了痛苦，
充满了痛苦，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
但我们在基督里
另有一个世界，
另外有一个世界，
别有天地，
别有天地。
在那个天地里面，
在那个天地的里面，
有个新的境界，
有一个新的境界，
充满了属天的和平，
充满了属天的和平，
充满了属天的爱，
充满了属天的爱，
充满了属天的荣耀，
充满了属天的荣耀，
充满了属天的花，
充满了属天的花，
在地如在天，
在地如在天。
第六，第六，天才，
天才，
属天的才能，
属天的才能，
或者说属天的恩赐，
或者说属天的恩赐。
出埃及记里面有几节很宝贵的圣经，
出埃及记里面有几节很宝贵的圣经，
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到第六节，
我们再看几节圣经，
我们再看几节圣经，
三十五章，
三十五章，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再看三十四节，
再看三十四节，
第三十六章，
三十六章，
第一节第二节，
一节二节，
在这里我们看见，
这是我们看见，
这些人不但有恩赐，
别的人不但有恩赐，
不但有才能，
不但有才能，
同时，
同时，
他们都很小心，
我们都很小心，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工，
那我就自己的意思做工，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
还照耶和华吩咐的去做，
摩西自己很谨慎，
摩西自己很谨慎，
他把他的谨慎也传给他的同工，
他把他的谨慎也传给过他的同工。
耶和华兴起这么多的人来，
又兴起更多的人来，
有恩赐，
有恩赐，
有心智，
有心智，
心里有感动，
心里面有感动，
又知道神的吩咐，
又知道神的吩咐，
又教导别人，
又教导别人，
自己来。
自己来，
有帮助别人来，
有帮助别人来，
自己兴起，
自己兴起，
又带来别人兴起，
又带来别人兴起。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
兴起来，
兴起了。
所以会幕的浩大的工作很容易做成，
所以会幕浩大的工作很容易就会做成，
成了古代的一个奇迹之一，
成了古代奇迹之一。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在属天的境界里面，
在属天的境界里面，
我们学会了，更学会了如何有效的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学会如何有效的来到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最后，
最后，
属天的团契，
属天的团契，
天契，
天契，
那就是。与神面对面，
在与神面对面，
摩西到了西奈山顶上，
摩西到了西奈山的山顶上，
与神同在，
与神同在，
四十昼夜，
四十昼夜，
这样两次，
这样两次，
不是一次，
每一次，
两次，
两次，
那就是八十昼夜，
还八十昼夜，
第一次，
第一次
是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八节
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八节，
第二次，
第二次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三十四章，
三十四章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八十昼夜，
八十昼夜，
与耶和华同在，
与耶和华同在，
耶和华为摩西做见证，
耶和华为摩西做见证，
民数记十二章第八节，
民数记十二章第八节。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摩西与我面对面谈话，
摩西与我面对面谈话，
神不是借助意象，
神没借助意象，
不是借助别的间接的方式，
没借助别的间接的方法，
还是直接的，
那是直接的，
明说，
明说，
这两个字是圣经用的，
你两个字是圣经用的，
神向摩西明说，
神向摩西明说，
向朋友说话，
好似朋友说话，
面对面谈话，
系面对面嘅谈话。
所以神对摩西说，
所以神对摩西话，
你到山上来住在这里，
你到山上来住在呢处。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
耶和华用住这个字，
耶和华用住呢个字，
就是长期。和神在一起，
举那个举着啦，长期与神在一起。
为什么摩西两次上西奈山？
应该摩西两次上西奈山，
这两次之间有什么分别？
你两次之间有咩个分别？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
还有个很重要的分别。
我相信里面有预表的重大的意义。
我相信里面有预表的重大意义。
第一次上去。
第一次上去，
上将十条街给他，
上将十条街俾个佢，
他带了法板，
佢带了法板，
从西奈山上下来，
从西奈山上下来，
看见以色列人犯罪，
睇见以色列人犯罪，
他心里很忧伤，
佢心里边好忧伤，
痛苦，
好痛苦，
发了异怒，
发咗异怒，
他把这个法板摔碎，
佢将呢个法板摔碎，
没有法板，
冇法板啦，
第一次的法板失败。
第一次的法板失败了，
神再让他上去，
神再让他上去，
又给他法板，
又给过他法板，
他再带下来，
他再带下来，
在三十四章说，
对三十四章吧，
他下来的时候，
他下来的时候，
他的面发光，
他的面发光，
以色列人就害怕，
以色列人就害怕，
第二次把法板带来。
第二次将法板带落嚟，
是带着光辉的，
系带着光辉的
神的律法，
神的律法，
第一次给人类，
第一次俾个人
是在西奈山上，
系在西奈山上，
律法失败，
律法失败了，
但是，
但系
神第二次，
神第一次
再赐下他的真理。
再记下这个真理，
是在耶稣基督里赐下来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记下了，
在他里面，
在他的里面，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
不再在律法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圣灵的生命的律之下，
乃在圣灵的生命的律之下，
恩典生命。
恩典圣灵
都是借着主耶稣来的，
都是借着主耶稣来的。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摩西在西奈山上，
摩西在西奈山上
与耶和华面对面，
与耶和华面对面。
当我们到灵城高处的时候，
当我们到灵城高处的时候，
我们就更会与神面对面，
我哋更会与神面对面。
好，这灵城属天的境界的七种的表现，
同埋所讲嘅属天境界嘅七种的表现，
求主帮助我们领受，
求主帮助我哋领受，
使我们的追求得着标杆，
使我哋嘅追求得着标杆。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今天非常感谢藤金辉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的光景都不一样。藤金辉牧师所分享之后，我们可以对照自己的真实的光景来看看我自己的生命处在什么样的境界，我自己的生命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那如果你有其他的代祷事项，你可以与我分享，分享你现在的属灵光景，包括你的代祷事项。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有短信和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牵手。